Never since your feet treating him. Now it's him.我跟你讲那个话是写个，我自己也会写。我从释迦牟尼回去带一带写，写到我。我是释迦牟尼回去继承人啊，做时代的祖师啊。我何必要他参过，我自己会造啊。用这个法吗？不是。从前这个传法师是叫你大彻大悟啊。这个法是道啊，传道给你啊。法师底下学生很多，徒众很多，不是个个都是法器啊。这个法要真正传授给法师，有资格承担，他可以能够担当得起，也就是担当得起将来弘法利生、去佛会命的责任。是传了这个法了，传法里面考验最重要一关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下忍让，就是考这。因为你看高僧传，看禅定宝训，那一个学人在这个法师的座下，无缘无故受许多的折磨。那是干什么？我们现在读起来看到都心都不忍，好像那个手段太毒辣了，见到你就打你，见到你就骂你，你做了好事情也打你几耳光，做了坏事情也打你几耳光，简直就不讲理嘛！不是一次两次啊，不是一年两年呢、啊，住在那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。都是没有好颜色给你看的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把他那个位置让给你了，请你做主持，请你做祖师了，人家都莫名其妙，他了二三十年干什么？考验你能不能忍呢、啊？你要不能忍，早就走了。你不是个法器，不要紧。凡是他这样对待你的，都是他选中的人物。他没有选中的人物跟你说对你特别积极，所以你要是明白这法师对我特别积极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成器，所以他也不打我，也不骂我，对我很客气。他又打你又骂你，你心里也有数了，说啊，他选中我了。真正的老师教学就是这样的，爱护你，不是爱护在表面，爱护在心里。表面对你严厉，这个是真正爱护。你们诸位求学，现在遇不到这个老师，这讲师承呢，你们现在遇不到吗？我求学的时候才遇到，台中李老师在二十年前教学。就用的是这个办法，他的学生凡是常常挨打挨骂的，这都是被他看中，他要见你很客气的你就完了。为什么？他不教你。那么根据什么呢？就是根据忍让，根据天下。那么换一句话，你要具有这个良好的态度，老师一定要教你，不教你对不起你。你要不是这个材料，老师不能教你，教了你也会害你呀。你如果说功高我慢，自高自大的，你要没有学问没有道德还好一点。为什么？道德意识小啊，你要又会讲经，又会这个咽口水流，那你到外面去招摇撞骗， 造的故事就无量无边了。你要什么都不会呀、啊，他老老实实的。所以那个法师传法一片慈悲心呐、啊，你的习气重，不能给，给你呀、啊、增加你的过失，换句话就增长你的功高我慢，因此要磨练，要考验，长时间的考验。真正把你这个功高我慢的习气磨掉了，在这个境界里面磨掉了，而后才能传法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那么这一段事情，姜伟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头也说得很清楚。过去人有福，能够遇到这个大善知识，现在人没福，遇不到。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个大善知识呢？现在纵然有，也不敢用过去祖师手段来教啊。打了你，你马上到派出所告状。那好了，这个善知识啊，还是坐牢，还坐几天？谁干？从前人打了，打了之后给你磕头顶礼，谢谢你教训啊。现在你要打了骂了，立刻法院按铃告状，你看看哪一个敢教？没有人敢教了。佛陀化身再来，他也不敢教了。所以姜伟农居士给我们说，现在唯有自己苦学，没有这种机缘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能不能成就，你自己能得多少，全在乎你自己。凡是在前进，印度说的一分恭敬心这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心这十分利益。你要没有恭敬心，你就是在这个会上，佛的会上住上三百年，你也得不到利益。可见的这个教学成功与失败，都在天下。末后一段四句，这是总结，这一段里面的总结。口无卧说，身无卧行，心不禅取，三业清净。这个小注里头也有啊，也有说总结。那么这就是戒的呀，三业清净。口无卧说，这个卧说里面呢，就是辨别的四种口部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卧口，不提，这叫做口无卧说。修道之人，除了口说正法之外，就是要着重在念诵上。不是念佛菩萨圣号，就是背诵经典，要学这个。从前人都是如此，他不是在念佛，他就是在背经诵经。诵不看本子，背诵看本子叫读，看本叫读经，不看本叫诵经。经是常常诵的，随时
随地的诵念，饭食惊醒，吃完饭之后散散步，可以就背着经啊，就在背诵经文，这个叫行道，叫精进，绝不是杂经闲话，身无卧行，卧行指的身的三种过失，离开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在家人是不邪淫，那么这叫身无卧行。心不贪取，那么注意想就晓得，心力贪嗔痴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合起来啊，就是十善业道，就是十善的功德。这个三业清净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一刻不能离开。三业要果然到了真正的清净，是在如来地。你看看我们常常画的这个佛像，佛像顶上有三个字，梵文写的，那么也有我们中国这个读音嗡哇吽这三个字，你们方言口常常念的嗡哇吽，这三个字就是三业清净。嗡是身业清净，阿是口业清净，嗡是意业清净。你要懂这个意思，一看佛像上面三个字，三业清净就叫佛了，三业不清净就叫凡夫。佛与凡夫就是三业净不净而已啊。佛净就是一切罪业的根源，清净是一切功德之母，一切功德都是从三业清净中生。可见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孔老夫子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个三业清净就是止于至善。可是止于至善，没有智慧做不到。所以三业清净里面呢，还是以般若智慧呀为主。那么这个文到此地，这是一个段落。我们仔细看，贤是为的字，为自己就是为众生，为自己也就是为自己得度，以及普度众生的准备功夫啊。这是大师在此地教诫我们，十章里面第二章，前面是归敬三宝，第二章这是教我们发愿要修学，一行来见因，然后才谈到参禅，才谈到啊修止观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你要想参究，要想修行，这些前面是预备功夫，这些东西我们要是做不到，你修行依靠什么？凭什么修行？ 前面这些所说的都是我们修行的瓶颈，换句话是一个修道人每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，没有这些条件看不上修道。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东西重要性，也无怪乎过去在家出家凡是学佛的人都把这一本书当作最初的课本，好像这个学校里面呢各种科系里面的共同科目是大学先修班的课程，共同科目，不管你修哪一科哪一系，这是必修科，这一科不及格任何科系啊你都不得其门而入。佛法也是如此，这些条件不具足啊哪一个法门也不能成就，包括净土念佛法门在内。我们修净土念佛的人也要具备这些条件，你才能够得一心不乱，才能够自在往生。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性，也能看出永嘉大师对于当时对于以后这些修学人的贡献，对这些学人的慈悲，真正的爱护。今天这个时间呢还有三分钟，我看我们就讲在这里一个段落，下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，避免外面的灾难，三灾八难是外面的，上面这一段呢通通是内在的，由内而外。
11章啊，第二面，在处安稳，无助张难，窃盗劫贼，枉法牢狱，家帐锁钩，刀枪剑俗，猛兽毒蛇，作风逆水，火烧风飘，雷惊霹裂，树枝岩推，长崩洞袖，抓打不威，沉珠围绕，执着系缚，家务诽谤，横王勾牵，繁助难事，一切不受。那么这个里面呢一共有19句，这个19句呢也不必一句一句加以解释，意思非常的明显。前面2句是总说，再处就是身所在的处所都能够求得安稳之愿。所谓安稳呢，当然是一切障缘一切的灾难都能够免除掉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安稳的所在了。向下呢都是指 这个一切灾难来说的。一切灾难可以说无量无边。那么此地所举的几个例子，只是举几个例子说。小注里面有说三灾八难皆是恶业之所招，所以我们遇到这些障难现前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以为佛菩萨没照顾我们，要晓得过去世的恶业招感，这一生的修行功夫不够，不够消除灾难，力量啊还不能够转移，那么这些障难呢还是要受的。障难现前，必须要懂得加功用恨。你想印光法师他老人家所实现的，你看看传记里面记载，70岁以前他还有一些这个蚊虫啊、苍蝇啊、跳蚤啊还来困扰他，那么他的侍者想把这些东西给他驱除，老法师不同意。老法师给大家说，我的道德不够感化他，随他去。那么他呢是我的善知识，由他在呀，我自己的修功德很不够，我更应当要警觉，要勉励自己。老法师70岁以后，他的住的疗房这些东西找都找不到，别人住的这个疗房里面有蚊虫、有苍蝇、有蚂蚁到处乱跑，他要到那里一住啊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搬家搬走了。那么这个不是过去人啊，这距离我们很近啊，40俱在，可见得道德功夫成就了啊，连这些小动物啊都能够受感动，他都不找你麻烦，都不来困扰。那么大的这个障缘灾难当然更不会，我们现在小的障缘免不了，大的障难要能免除就算很不错了。不过要记住，要学印光法师，我们还要加工。希望我们也有一天所住的所在啊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，真正到了清凉自在，不住障难，再处安稳。那么这个地方所举的呢，都是些大的，窃盗、劫贼、枉法、牢狱，我们底下所讲的这个家障住所，这是从前的刑具，刀枪剑俗，这是刀兵之难，猛兽毒蛇，这是在山林里面修行免不了要遇到的。渡风溺水，风是山峰，从山峰里面不小心啊摔下来了，掉到山谷里面去了。那么在从前，小的河川必须要涉水过渡，没有桥梁，没有船只，交通不便的，不是水性呢，如果是这个水的下面流得很急的话，就容易淹死。 火烧是火灾，风飘像我们台湾这个台风遭遇到这些灾害，雷惊霹雳，树折岩推，这个岩是岩石，雨水多的时候石头落下来，堂崩洞秀，这个堂就是殿堂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这个建筑就是钢筋水泥盖得很坚固，从前是木材砖瓦盖，年代久了这个木材里面有很多生虫，年久失修的时候会倒下来的。抓打不威，这个就是一般说大众当中意见不合了，有一些打骂，这些打骂呢也是障缘呢，也是灾难，尘土围绕，执着系缚，那么这都是遇到些冤家对头找你的麻烦，有的是有形的，有的是无形的。家务放回，这是有意或者无意的毁谤，有意的就是家务毁谤，无意的虽没有物啊，但是也有毁谤。魂妄勾牵，魂是魂惑，妄是冤枉，勾牵在此地意思很广泛，就是被这些这个无妄之灾呀、牵涉在里面，就叫勾牵。那么我们修道的人呢，总得要发愿呢，求三宝加持，这一些灾难呢，我们都不要遇到。说恶鬼非灾，天行独立，邪魔魍魉，若火若海，崇山穷夷，居上树神，凡事明直，闻我名者，见我行者，发菩提心，气象或富或相勤劳，昼夜安稳，如住金居。那么这一段跟前面一段合起来看呢，前面一段是消极，这一段呢更积极，前面一段呢只是远离诸难而已，这一段呢不但要远离诸难，而且要普度众生。鬼神给诸位说是决定有的，万万不可认为这是无稽之谈，那就错了。我看到现在有不少学者研究佛学，也发表一些文章，也常常写了很多书介绍佛学，那么对于佛学的理论相当的推崇，可是一谈到鬼神呢，他就有批判，认为这个鬼神呢，鬼神是人造出来，是人的幻想，人的幻觉，这是大错特错。虽然他弘扬佛法的那一面没有办法弥补这一些这个过失，这一段的过失，鬼神绝非迷信，确确实实存在，
你能够相信？你能够尊敬敬重鬼神？一切灾难才能免除啊！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从鬼神那儿起的。诸位要晓得，鬼神的迷惑颠倒比我们人要加倍呀！一切诸难呢，都是从邪知邪见里面产生的。一个人要是正知正见，他不会做错事。所以前面说过，一切灾难呢，都是恶业感召的。一个人不造恶业，一切灾难都能够免除。纵然过去是我们造的罪业，今生不造。过去有因呢，今生没有缘。这个十四标给诸位讲过，因缘果，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。怕的是我们现前又造恶因，恶因里面最大的恶因是破坏佛法、障碍佛法，这是一切罪过里头最严重的。那么你晓得这是最严重的，翻过来要想做功德要赔福报呢，护持佛法、弘扬佛法，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明了这个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就要下定决心，尽一切的心力，尽一切的能力去弘法利生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有福德的人。那么这一段里面讲的呢，都是说的鬼神。不但我们要叫这些鬼神不害我们，而且我们叫鬼神呢，翻邪归正，改邪归正，也要叫他来护法，叫他发菩提心。这样是人神人鬼都安稳呐、啊，他不是不希望得安稳，他也希望得安稳，他也希望修福德。可惜就是没有遇善知识，没有遇到正法，我们应当以正法来教诫他，来帮助他。恶鬼非灾，这个非灾就是非来之祸，就是自己预先没有预料到的这种灾难，先行独立。那么这就和过去啊所谓一般的瘟疫，指这一类的邪魔亡灵，这就是妖魔鬼怪之类的。若火若海，从山从夷，这是这些鬼神居住的所在，或者是居上啊树神。佛经里面给我们讲，这个树啊要有一个人高，就有鬼神寄居在那个地方。一个人高，这个树木不高，不算大，六七尺，就有鬼神啊依附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是树神，并不说那个树有是神，不是，是有鬼神，他没有地方居住，他就住在那个树上。住在那个树上呢，我们就称为树神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如果是年代很久，几百年几千年的大树，那个鬼神要在那里说居住个几百年几千年呢，那我们就俗话就是成为妖精了，成精了，他有的时候能现形。那么他也有修炼的功夫在，
这个在古人的笔记小说，我们佛经里面，你看《华严经》里面就有讲，《华严经》一开端讲这个度神，讲了几十种啊。凡是这些灵鬼、这些鬼神呢，我们佛弟子应当化缘，闻我名的，见到我这个身形的，就是见我面的、闻我名的，愿他们都能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，都能够啊护持佛法，不要再害修道的人，不要侵害那些善人。那么这一面比从前前面那一段就积极的多了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学习啊，可以学习周安寺安寺全书的著作人，这个人实实在在了不起。他是24岁发愿，他自己写这个安寺全书啊，是24岁写的。这一部书写成了之后，他在活菩萨诸神面前发愿，他说我从今年24岁起一直到我这个寿终，就是净行寿啊，如果中间要是杀一个小鱼杀一个小虾，我家里眷属还要吃肉，还要伤害一个蚊虫一个蚂蚁，诸佛菩萨一切尊神，你们大家了检查，给我最严重的处罚。我所著作的这个书，那个时候是木刻的刻板呢，这个板呢是雷劈火烧，发了这样的重视。那么这是消极的一面，绝不杀生素食啊，24岁起吃长斋，全家吃素。更积极的说，我看到鸟，两面看到天空的飞鸟，低头看到水底下的游鱼，我如果要是没有心去救助它，一从此事，你看看怎么得了？人家24岁发愿，净行寿不改，不单说是清醒的事，第三愿是我在梦中要见人杀生，不能够至心至持名号发心救度，而赞成人家杀生啊，也从此事，连个做梦中见到梦中见到杀生的，他还能念佛给他回，给那个众生回向，还发愿来救度他，那是个在家居士。他一生没经过神庙，一定在神庙里面去祷告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有几句话说，唯愿尊神发出世心，不要接受血食，常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是给一些神说法。那么他是个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应当要学习。这个周安寺居士无疾而终，真是上乘上身。你看他这一部书印光大师推崇的不得了，极力的提倡，24岁受洗。我们今天是出家人，自命为法师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跟人家比比行吗？所以印度常说，我们应当晓得惭愧呀。他老人家一生自称常惭愧僧， 我们比起印度差得更远。他知道惭愧，我们要不知道惭愧，我们怎么能成就？再看底下一段，四大健康，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心无乱想，不有昏智，不生断见，不着空有，远离诸相，信奉能忍，不知己见，悟解明了，生生修习，正慧坚固，不被磨蚀，大明宗师安然快乐，学生受生无有怨对，一切众生同为善友。这个二十句是说远离邪魔，常归正道啊。小注里头是提纲挈领地给我们说明，四大健康，六根清净啊，离开了病魔，离开烦恼魔，不然六尘，心无乱想，不由昏执，这个昏执是昏沉之相，昏沉也是业障，也就是说用功的时候提不起精神，这个一定要铲除。铲除的方法呢，最有效的是拜佛。如果有这个现象，你就发愿，或者在一个月之内、三个月之内拜多少拜，但是最少呢，不能一天不能少过一千拜，少过一千拜，这个没有办法破这个昏沉的业相。那么最好呢，是一天能定上三千拜，拜一百天，这一种业障啊，可以能够消除，这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因为人常常昏沉，精神提不起来，不但修学是障碍，研究教理乃至于听经都是障碍。别人听经啊，能听得进去，他一到课堂就打瞌睡。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要了解。有这个现象呢，不妨发愿啊，三个月不要听经啊，也不要做其他的工作，三个月当中拜、啊、一天拜三千拜，拜三个月，这种对象自然就消除了。说不生断见，这个断见呢，以及底下讲做空做有，都是属于邪见。远离诸相，信奉能忍，这个两句才叫真信。金刚经里头给我们说啊，这个经上所谓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个不取于相啊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远离诸相。远离诸相啊，不是说不要这些相，是叫你心里面不着相。相在不在？想在，相在我们面前，心里面不要染着，这才叫信奉能忍。能忍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翻成中国意思叫能忍，信是信仰，奉是奉祀，就是依教奉行，信奉佛的教。不知己见，不要执着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意思是靠不住的。为什么呢？一直着有自己的意思，把自己。